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我们的题目是展翅上腾。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七节，请翻到圣经以后，请听我来读。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很荣幸争取到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所以美国就很想在奥运会的时候能够彰显一下美国的国威跟美国的精神。美国的动物是什么动物？是老鹰。所以他们就在全美国找一个老鹰，因为他们的理想是找着老鹰，在奥运会开始的时候，那个开幕式里面，这个老鹰呢飞翔在这个洛杉矶这个运动会场的上面，就绕一圈呢，就这个老鹰能够平安的 land 到这个奥运的五个大圆圈的中间。就是美国，你看老鹰就终于在那个奥运会的那个圈上面。于是美国就觉得这个 idea 非常的好，因为他们就找遍美国，最后终于在一个动物园里面找一条又大又漂亮又美丽的老鹰。于是美国就最好的动物学家、最好的营养学家就要训练这个老鹰让它飞。可当把这个老鹰从那个动物园里面那个笼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呢，戳它飞飞，老鹰飞不飞？老鹰不飞，怎么样它也不飞，飞飞。最后他们把它高的地方把它要拿下来丢下去，老鹰咚咚咚咚咚咚就掉地上了，就每次都不飞。后来他们就研究为什么这老鹰不飞，那么漂亮的老鹰，那么好的老鹰为什么不飞？最后美国人终于发现，就是老鹰呢、在动物园吃东西太多太胖了，所以是胖飞不起来。那胖有办法解决？当然可以解决了，怎么样？减肥嘛。所以他美国就这些老鹰的专家呢，就跟老鹰在一起呢，就开始控制老鹰的食物。第一个礼拜非常成功，减肥。到第二个礼拜，减的也非常成功，老鹰就饿死了。结果到了1984年，如果你们看 YouTube， 美国怎么样表演美国立国精神？他们找不到老鹰，是一个人身上带着火箭的喷射筒，从洛杉矶的那个机飞起来，呜，绕了一圈，就掉在那个奥运会的中间。这是美国代表老鹰的什么精神？所以全美国找不到一个能够飞翔的老鹰。不是每个老鹰都会飞。很多人在讨论美国这个老鹰为什么不飞，有些人说这老鹰已经忘记它是老鹰了，因为它住在洞笼子里面，它从来没有看过老鹰飞，它以为它是一只火鸡，因为它不会飞。他每天就有人给喂他东西吃，他就快快乐乐过生活，所以他从来不晓得自己是老鹰。我们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形？神创造你，跟你自己的经验，是不是有时候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二个大段落，有的人称为叫做巴比伦经文。什么叫做巴比伦？前面是亚述经文，后面是巴比伦经文。什么叫巴比伦的经文？巴比伦经文基本上就是以色列国家灭了，他们再也看不到耶路撒冷了，他们再也不看不到他们可爱的圣殿了，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家人，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国家，他们看不到他们的盼望。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住在今天伊拉克的北部两河流域一带，他们从此他们是为人家工作的民工，为人家工作的奴工。若严格来讲，也可能像你今天我们的光景一样，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离开我们所爱的家园，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生长在一片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 无论你有绿卡也好，也不有绿卡也好，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我们再也没有盼望了。所以以赛亚从40章开始，这以赛亚先知从神那边领受，开始对一群奴隶讲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以赛亚40章里面，在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里面，神用一个鹰来比喻他对这群奴隶、这群奴工、对于一群没有盼望的人，神的心意跟他的看法。我们今天将这一段经文我们分成三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也回头一下，我们盼望2500年前的经文今天仍然能够对我们说话，仍然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力量、产生能力，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条飞不动的老鹰，或有什么样的问题，到底神如何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神跟人的方法不一样，神怎么解决让我们这个老鹰能够在神的管教、在神的旨意中，我们重新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展翅高飞。到底我们生命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将这段经文分成三段我们来说。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今天讲到的提纲，我盼望这三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思想这经文的意义。在第一段里面，我将以赛亚书40章27节在那空格里面，我希望能够填下展翅上腾，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冤屈。展翅上腾，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冤屈。我们来看27节，27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个经文是神去问那一群正在做工的奴隶所讲的话。因为当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展翅上的生命不能够彰显？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奴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们受了很多的冤屈，所以这个冤屈在我们心灵里面发酵。为什么我那么倒霉娶到这样的一个太太？为什么那么倒霉娶到这样的嫁给这样的先生？为什么那么倒霉生了这样的小孩？为什么那么倒霉进入这样一个公司？你知道我们很多冤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有很多的不满足在里面。为什么我买房子的时候房子不涨价，我卖房子的时候卖完以后房子一直涨价？所以神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什么是隐藏？基本上说，耶和华没有看见你所行走的道路。这些奴隶问耶和华：“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你知道我们是完全过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收入的工作吗？主，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今天我们所走的道路，神都不眷顾，神连知道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看第二段神第二个话语更严重，所以你知道，神不断的打进我们的心里面，让知道说我们所想的问题神都知道。下面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如果你有英文圣，你就知道第一句的字跟第二句的字英文里面特别翻译成 complain。 为什么前面不是 complain后面是 complain？ 前面讲说是我的道路向神隐藏，就是神啊， you just don't know，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在硅谷做事有多辛苦，你不知道我家里面遇到这些事情，你不知道我读书有多辛苦，我的教授有多差劲，神你不知道。可第二个经文他说 complain 什么意思？因为第二句经文是加重这个语气，他说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什么叫做查问？查问就是说神知道，神知道你的冤屈，可是我们心里面说 he don't care， 他不查问，就是他知道，他不会说哎，到底什么事啊，什么事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可不可以再告诉我多一点？好像我们的祷告都在于雾中丢在大海的石头一样，我们得不到答案，神连问都不问。所以神用这两个问题向我们的生命提出挑战。难道我们的道路神真的不知道吗？难道我们心中所受的冤屈，我们被人歧视，我们看不起，我们生命里面被小孩看不起，被我们的父母又常常骂，我们那么多的问题，我们都有冤屈，难道神不是会细细的查问吗？难道神不晓得每一天我们生命所发生的事情吗？难道神不晓得每一天人跟我们讲什么样的话吗？ 难道神真的不知道吗？所以神这样的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就是神告诉我们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每一天在你生命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所发生每一件细节，每一件微小的事情，我知道这些事情在你身边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像一个老鹰一样，但你飞不起来。你即使是个少年人，你也是非常疲倦，非常困倦。我知道你的公司不断的给你压力，不断给你压力，到时候你睡觉睡不好，回家六个小时，你只能睡三个小时的觉。神知道，神每一件事情都知道。你的冤屈，你的老板对你不好，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不公平，你的教授的文章把你 reject， 什么事情神说 I know， 我知道所有你发生你生命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一件，神向以色列挑战说，我知道你今天被关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里面，在他的文化，在他的宗教，在他的军事的势力下，你完全没有自由。以色列说 God you know that，神说我知道。我们看第二段，神怎么继续带出来我们生命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展示上的。所以第二个空格里面，从第28节到30节，展示上腾，因为上帝有智慧与能力。展示上腾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不是因为你有智慧，因为你的智慧再多，你胜过不了硅谷的智慧；你的智慧再强，你受不了你公司里面的智慧；你的能力再多，你受不了这时代的牵制，这个时代的势力，你周遭所发生的文化，周遭所给你的压力，你胜过不了这些东西。所以28节继续有两个问号，他问号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你怎么来到硅谷？你怎么会坐在这里？你怎么会娶到这样的一个太太，嫁给这样的先生？你怎么生这个小孩？今天在你的生命一切中间，难道真的没有神的作为跟神的见证吗？难道真的没有神的手在一路扶持你，在引领你吗？你岂不知道吗？所以连续在从前面到这个时候，一共有四个问号在我们的经节里面。有四个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神问说，你真的在你过去你回忆里面神没有祝福你吗？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才一个弟兄跑去钓鱼，拿个气橡皮艇噗噗噗吹着气就滑到海中去钓鱼了，钓了一半发现鱼在这边，橡皮艇漏气了，而漏气也漏得变快，嗖就漏掉了，他就崩掉到海里面了，在大海中间不知道怎么搞的，海岸防卫队发现了，把他救起来。你可以说是海岸防卫队对他有恩典，我也觉得海岸防卫队对他有恩典。你会不会想到有个大能的神，他知道我们这个弟兄糊里糊涂拿个小橡皮艇就跑去钓大海里面钓鱼，你说他有没有错？可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有没有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我们很可能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就为他哭泣，为他掉眼泪，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够阻止大海吞噬他的生命。所以神问说，难道真的神没有做事吗？所以有四个问题，从28节开始，神用四个神的属性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第一个神说，我是永在的神；第二个神说，他是创造万物的主；第三个说，他不疲乏也不困倦；第四个他说，他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四个问题，所以神特别用四个属性来告诉我们，他的能力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神的能力跟他的装备跟他的问题跟他大有能力，他是创造世界的主宰，而且这个神是永远，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疲倦的时候，你伤心的时候，你颓丧的时候，这个神仍然在你旁边，只是我们不晓得神在我们旁边，我们不认识神那边。神随时也成为你的帮助，他是一个不困倦不疲倦的主，你年老他不年老，你颓丧他不颓丧，你不能走路他仍然走路，你不能飞翔他仍然能够飞翔，这个神就在你旁边，他仍然与你同行。而且讲这个神什么，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他你无法想象他的智慧，我们只是不了解神的智慧，可我们不能够想象 神的智慧远超过你的智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神聪明，神现在的帮助我，神现在改变我，神现在就到我生命里面来。哦，神现在，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神就是你叫就来，你不叫神就不来。所以我们觉得常常神信仰是一个感觉，是一个 feeling。 可是神说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超过你的智慧，他的思想超过你的思想，他的计划比你想象中的计划还要更好。所以神说，神用四个问题，神用他四个属性，最后神跟四种人讲话。29节、30节有四种人，一种人是疲乏的，第二种人是什么？软弱的，第三种人是什么？少年人，第四种是什么？强壮的。所以神不是神，他只跟一群很软弱的人在讲话，但是神也不是一个神，他只对于强壮他觉得很欣赏很好。在神的计划里面，无论是一个疲乏的最后到个强壮的，神都希望你能够与他同行。神在你身边都有他的旨意，也都有他的计划，也都有他的作为。所以他说，你怎么看你自己，就看神怎么会加给你力量。如果我们是一个疲乏的，神会在我们的疲乏里面赐给我们能力；如果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就会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是个年少的，你知道有时候年少是一个危险，因为年少觉得他不需要睡觉，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睡觉的。年少觉得他可以随便的吃喝玩乐，他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年少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恩赐，所以今天我头发也掉光了，我血压也高了，我胆固醇也增加了。什么原因？你吃太多了嘛，你吃的太好了嘛。所以我们不会跪，可是神说，即使我们是年少的，他说，若你有神的话，你会知道，因为有一天你也会疲乏困倦。所以神要邀请你，在这四种人里面，在强壮，我们今天不会跌倒，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明天会不会跌倒，我不晓得我们后天会不会跌倒。神邀请你到他里面来，神说，我要你如鹰展翅，我要你登峰造极，我要你在神的工作里面按照神的计划更新而且变化。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神，而且他是创造的主。就是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他能够使无变为有的。我们的神不是补破布的主，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补破缸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重新创造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重新创造的主。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结束的，在最后一节里面，也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就如同刚刚魏长老在上面的祷告一样。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他说，中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所以在中文里面强调我在这边等候耶和华，这句话非常好。因为等候讲到神的 timing 跟神的时间，你知道神呼召我们，神使用我们，有神的时间，这叫你要等候神的时间。有时候是因为你不愿意等候时间，你话讲太多了，所以人家讨厌你。我第一堂我做个见证，我儿子养一条小狗，他爱小狗爱得要死，太认识喜欢小狗，他爱小狗胜过爱他的爸爸，所以我常很嫉妒。你知道为什么小狗跟我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因为小狗啊，他回家的时候啊，那小狗就哈哈哈，就在旁边舔他。那他那次回我家的时候，我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好好吃饭？你有没有好好读书？你有好好做事？我才发现，我讲每句话都是不符合的时间。为什么小狗那么好？因为小狗不讲话，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跟你夫妇相处不好，是因为怎么样？很简单嘛，下次他回来就哈哈就好了嘛，对不对？就因为你讲话，所以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什么事情有他的时间。我们等候，一话说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我们等候神的作为，因为神必然在生命里面，你的生命要彰显你的荣耀。 你要耐心，你要等候。可是英文圣经你发现它翻译就不是等候，那 waiting， hope， 盼望。欧维章特别讲说我们是盼望，我们等候还有盼望。这一节就是讲这样子，两个字都很重要，英文翻译成 hope， 中文翻译成盼望。所以我们等候什么？我们相信事情一定会成立，所以我们有个盼望。你生命里面有盼望吗？我不要说多，五年以后你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决定你今天的盼望。你觉得你的生命神会使用吗？你觉得神会带领你吗？你觉得神会照顾你吗？你神觉得神会复兴你吗？你今天的怀疑就是你明天的困难，你今天的忧虑就是你明天的事实。所以你有一个盼望在神的手里。所以下面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我不觉得这边讲说神要我们做个老鹰一样飞在天空。我觉得以赛亚用个鹰来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鹰跟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叫做展翅上腾的生命？我觉得第一个，鹰是一个有自由的生命。什么叫做鸡的生命？就被关在笼子里面，那个老鹰被关在动物园里面，那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生命。它不属于动物园，它属于天上的。所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既然被关在巴比伦，你们成为奴隶，但你的生命不是一个奴隶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鹰的生命，你们国家，你们民族会展翅上腾。有谁相信？有谁相信？但神说你们会展翅上腾，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什么叫做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会展翅上腾的教会？我们教会还是我们在这房间里就飞到这屋顶这么高，就看到我们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象一下，我再飞高一点会看到什么？我会看到 West San Jose。 我再飞高一点会看到哪里？我会到 Campbell， 我会看到整个 Bay Area。 但我再飞高一点会看到哪里？我会看到 California， 我看到 United States。 神希望我们飞多高？神希望你看到中国，神希望你看到台湾，神希望你看到 Cambodia， 神希望你看到 Vietnam。 你知道神希望你飞，但是我们飞不起来。所以神有个计划，神有个目的，神有一个做法。神希望我们像鹰一样，我们能够展翅上腾，我们的生命要奔跑，我们的生命要行走。而且神答应，如果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定睛在神上的话，他说你的力量根本不是问题，因为那是创造天地的主。当你把你的盼望，把你的思想放你的公司上面的话，你就被公司所限制。当你把你的思想跟盼望放在你自己的生命中间，你的家庭里面的话，你就被这个家庭所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要问神说，到底我们生命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要解释经文，我最后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来做这一段经文的解释。第一个，我请你看一幅图画。在这图画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做 King Fog。 这个小女孩的照片在1972年华盛顿邮报6月9号的报纸里面，这个照片引起美国很大的回应，也因为这个记者照了这张照片，这个记者在得到普利斯奖。这个照片是一个小女孩，她正在房间里面洗澡，汽油弹在她的房子上爆炸，这小女孩全身的衣服着火，她冲出来离开家的时候，她衣服燃烧，所以小女孩一面跑就把衣服脱掉。可是在脱掉的过程里面，他的全身 30% 上的皮肤已经被烧受伤了。那这个记者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记者叫做 Nick， 这记者在前面，正在前面的时候，就看到这张小女孩的照，小女孩在奔跑的时候，他就打开他的照相机，用快门抓住这个镜头，把这个照片送到华盛顿邮报里面。华盛顿邮报一登出来，美国整个越南的反战重新的，美国就问说 We shall end in the war，It's not right. It's something wrong there. 所以这张照片引起美国很大的回应，就是美国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再打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小女孩在美国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所以美国后来战争结束了，很多人就回到一个问题说 Where is her? 这小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她去了哪里了？她怎么样了？其实我们这个记者就说，当时他把这小女孩送到当地的医院去，他第二天去看这小女孩的时候，他问说，护士说，这个小孩可以活多久？这个护士告诉这个记者说，这个小孩的生命只有三天，就三天有的小女孩，这个叫这 King 的小女孩就会死掉。这个记者要求这个医生把这个小女孩送到西贡全越南最好的医院，因为他说我对她有责任。所以当他跟医院吵架吵最后，这医生终于投降了，所以医生就把这个小女孩送到了西贡当时最有名的手术的医院。这小女孩一共在医院里面做了17次的手术，可是17次手术里面永远医不好这小女孩背部全身被烧片的伤痕，她一生都要使用药物才能使她的伤痕能够恢复。所以这小女孩生命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当全美国在问说她在哪里的时候，这个记者重新回到越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这个记者遇到了这个小女孩，跟她照了这张相片，在她小的时候就把这照片传递到美国来。所以当这个记者照完这个照片以后，越南政府突然发现这个小女孩是他们最好的宣传工具，所以就把这小女孩从这个孤儿院，从她住的地方就把她拿了出来。从此你去越南参观，你去越南参观战争的时候，这小女孩就成为一个越南政府的一个样板，使你看到战争的残酷、战争的痛苦，美国人怎么样来屠杀造成我们的伤。因为这小女孩美国人很多都认识，所以这小女孩从在她从小长大过程里面，她心里面充满了伤痛，他充满了怨恨。每次他上人展现他的伤口的时候，那个伤疤在他心里面又重新的被挑起，他的仇恨、他的愤怒又重新在他心里面重新的复燃。但这小女孩有个好处，因为她是被政府特别指定的一个代言人，所以她很有机会到附近的图书馆去看书。有一天她进图书馆，在前面什么都没有，刚好他看到一本圣经。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个神受伤远超过他的伤口，有一个神流血比他流的更多，有一个神所受的鞭伤远超过他背部他全身所受的灼伤。因为这个小女孩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这本圣经，她说 This is my God。所以在他在图书馆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上接受耶稣基督崇拜，就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没有人跟他宣教，他在图书馆看了圣经，他就说这是我相信的神。所以这小女孩 King 这时候已经将近20岁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这小女孩非常聪明，他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以后，他就进入了越南的医学院。越南政府非常欣赏他，因为他将来是越南人的光辉，所以就把他从越南送到了古巴的首都，进入古巴最好的医学院去读书。当这个 King 进入到古巴的医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有个男的跟他说 Can I date with you? 他说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爱我，因为我的背是如此的丑陋。这个男的一共追他追多久？这男一共追了他六年。这张照片就是 King 在古巴读书的时候，这个记者又重新找到他，跟他照了这张相，登在美国报纸说，这就是当年脱光衣服在路上奔跑小女孩，她在古巴读书。可她的心灵，她的肉体仍然在她生命中间，她看到神的医治跟她的看法。所以这个小女孩心中有一个使命，他说神要我在这世代有个重要的信息，让人彼此原谅，让人彼此饶恕，重新让仇恨在耶稣基督里面化成一个爱的功课，彼此认罪，彼此能够悔改。所以他一个很有名的格言，他说他跟神祷告，他说他越把心中那种恨那种不满倒掉的时候，神的爱越能够充满。 所以这个男的他的那个男朋友六年追他，最后他们俩终于结婚。越南政府非常高兴，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度蜜月。所以他跟他男朋友就到了莫斯科去度蜜月，在莫斯科度蜜月回程中间，他们的飞机经过了加拿大。他突然他感觉到，他说 Let's go。 所以当飞机落在加拿大的时候，他跟他的先生投奔了自由。投奔自由以后，他们就住在加拿大，这是他们在加拿大聚会的情形。他参加了教会，可他仍然有时候很痛苦，不敢讲他的故事。可是他突然有个使命，他说我要把我的故事讲出去告诉别人。所以他开始被美国很多政府邀请，专门对美国的退伍军人讲话。你知道退伍军人很可怜，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们心中非常的痛苦。他每次讲完话以后，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见到那个投炸弹那个飞行员，我要跟他 hug， 我要告诉他我们应该彼此原谅。有一次他在华盛顿讲完以后，突然一个小纸条递给他，小纸条就说我就是在你生命中投下那个炸弹的飞行员。当他在一个房间里面跟这个飞行员抱头痛哭的时候，他看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重新在神的爱里面结合。因为如此他拿到联合国的 passport， 所以联合国特别请他在世界各地宣扬他如何能够做到在生命中整个的痛苦中间他能够传递一个爱的信息，他能够传递一个爱的功课。我们看下一张，这张照片是在全世界发行，因为他怎么样，他对战争的孤儿他非常有负担，所以他特别照了一张照片，背部全部伤痕，到今天为止他还在不断的要裹伤。可是他生出第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三个月大，他把他小孩抱在他的怀里，他用他的背告诉全世界他的故事，他用这张照片向全世界募款，要求全世界的有钱人能够重视到战争中所产生的孤儿。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是他的小孩三岁，小孩三岁，小孩长大，他现在不是有一个小孩，他有两个小孩，小孩都非常的可爱。他现在不但是一个常常在讲饶恕的，也常在教会中间分享的。我们看最后一张照片，这是2007年他在洛杉矶的讲道，他只讲一个信息，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除掉我们心中的忧闷，我们才能够展翅，我们才能够高飞，那个花蕾在土里面才能够发芽。可是我有时候我们太多的这种怨恨，我们有时候太多对神的不满，我们有时候太多对神的怀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甚至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服侍。我们有太多的道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为什么一个曾经受过炸弹的女人，为什么曾经被一个国家训练成仇恨、宣扬仇恨的一个器皿，最后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在一本圣经底下，她的生命就受到改变，她生命就受到复兴。一个老鹰要飞，不是老鹰有多壮，不是老鹰有多漂亮，不是老鹰有多美丽，不是老鹰肌肉多大，这个老鹰知不知道它是一个属于天上的老鹰？你跟我的生命，你要问说我们的生命到底属于什么地方，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家？我们是否应该像个小鸡一样天天在我们的周围咚咚咚咚咚咚咚在找我们的米？有一个米被人家夺掉了，我们就气得要命；有个米我们又抢到了，我们就很不高兴。我们就永远在低个头在找我们的米，我们天天找，天天找，天天找。还是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可以回应说：“主，我在这里，像以赛一样，求你使用我。”我们还像以色列人一样，即使我们被捆绑，我们在巴比伦的压制，在仇恨底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 我们会展翅高飞，我们会建立你的国度，我们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份，我们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活出一个如鹰展翅的人生，我们活出一个人生，我们奔跑不会困倦，我们行走不是会更有力，不是你跟我有力，是神的应许，神的工作，神的呼召，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有指望。三愿神眷顾你跟我，保守我们。一个女的可以站在台上，她的微笑，她的盼望，使整个越南那么恐怖一个战争重新有欢笑，她使很多美国的退伍军人精神重新得到建立，重新得到恢复。他是很简单，他 hug 他们，他拥抱他们，他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彼此怎么样，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话语在2500-600年前是那么的有力，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经历看见你的话语成为人改变的动力。他们的话语重新的指教我们，能够教导我们，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忧虑，我们中间有多少的忧愤，我们有多少的不满，我们有多少的惆怅。愿今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将这一切都能够倾倒在主的面前。你的话语再次释放我们，你的灵再次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展翅上腾。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代，我们不属于这个环境，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求神，我们再次愿意将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按照你的心意更新而且变化。愿主你的旨意能够使用我们这一群常常疲倦、常常颓丧、常常抱怨的人，因为有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断的重新得力，如鹰展翅，奔跑有力。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